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十集。房间里，石俊听完老王的这些讲述，忽然觉得当下跑路最要紧，否则霍刚肯定设下各种陷阱奴役他参与侦破工作。手脚麻利的准备卷包袱走人，偏巧被笑眯眯的霍刚堵个正着。
想都别想，
石俊率先开口。霍刚苦哈哈地说道，
我什么都没说呢，说了也没用，这回我不管。
我没说让你管，你脸上写着这家伙绝对可以利用，哥们儿你多心了。
说着霍刚让开门口的路，大大方方请他离去。石俊觉得这老同学的态度可疑至极，纳闷之余，忽听霍刚口袋里的电话嗡嗡响了起来。见他看了眼号码之后，竟对自己微微一笑，转身进房间去嘀咕了。那一笑啊，可说是春风拂面。但石俊认为，不管笑得多么温柔，魔鬼还是魔鬼，溜吧。
石俊，
脚步猛地停下，石俊回头看着霍刚，
干嘛？干妈的电话。
老妈？石俊带着万分不祥的预感接过电话，只是喂了一声，里面便传来母亲大人的严厉训斥，
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不会办事儿？人家小刚特意陪你去参加联谊会，遇上命案你就跑，对得起朋友吗？
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妈你别跟着掺和行不行？
当妈的掺和儿子的事儿天经地义，不准走，就算小刚赶你走你也不准走，别的事儿你干不了，帮忙找找人看点东西，你总可以吧？
石俊敢怒不敢言，只好说，你儿子就这么没用吗？
你怎么跟人家小刚比啊？人家那是刑警队长，你是什么？好了，这事儿我说了算，回头我会问小远的呀，他要是说你走了，看我不收拾你。
电话传来嘟嘟的忙音，石俊磨牙死盯着笑眯眯的霍刚，
你跟我妈说什么了？
别来问我，伯母打电话让我帮你物色女友人选，我说这边有案子了，要安排你先回家，就这样顺带还很惋惜地说了，如果石俊留下来破案，表现得好肯定会有好女孩看上他。
要不怎么说笑得再温柔，魔鬼还是魔鬼呢？迫于母亲大人的压力，石俊把手里的小包包用力甩在床上，扯着霍刚去冷冻库看尸体。一路上两人不停地斗嘴，很快便到了案发现场。现场内见证组的人正在做取证工作，尸体已经被取下来，由法医做初步检验。见证组的人跑过来告诉他们，那把被血染红的钥匙正是打开冷库门的，因为发现尸体前进来的人太多，所以鞋印还在排查中。石俊没言语走进冷冻库现场，左脚还没踏进去便听见里面有几个议论的声音，
这绝对是密室杀人，太幸运了，我们碰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密室，凶手一定不简单。
你们这样也能当警察？芳芳看一眼尸体就吐了，太丢人了吧。这一次是密室案，正是我们实践的好机会，都机灵着点。
这都是谁啊？石俊炯炯然地看着霍刚，
对方沈笑道，新来了几个实习的。
哦，菜鸟。没在乎那几个菜鸟的兴奋劲，石俊跨进冷冻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
这里不是第一现场。
几个新人都惊讶地看着他，其中一个女孩子很不和善地问，
你是谁呀？凭什么这么说？
事实上石俊不喜欢没礼貌的女孩子，也没那个怜香惜玉的习惯，看都不看对方直接回答，你仔细看过尸体了吗？尸体上一点灰尘都没有，这满屋子的灰把你们几个埋起来都够，怎么尸体上就一点没有？死者的双手有明显的摩擦伤痕，这说明死前做过反抗，你们看看这地面上的灰尘，除了脚印以外什么都没有，你以为凶手和死者是悬在半空搏斗的？几个新人齐刷刷地把头低下， 恨不得眼睛在地面上看出几个大坑来。没再理会几个新人的态度，石俊走出了冷冻库，来到外面的厨房里。这时候，霍刚找来见证组的负责人，开始讨论线下发现的问题。根据见证组的说法，这个厨房已经被闲置至少三个月以上，到处都是灰尘，一些没有鞋印的地方灰尘非常均匀，完全没有被伪装过的痕迹。而据会所那位副经理说，这里被闲置之后，厨房门和冷冻库门都是敞开的，平时也没人会来，只有会所那边有了什么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东西才会扔到这里，而且也不会放进冷冻库，只是随便那么一扔罢了。石俊暂时放下关于死者鞋印的问题，琢磨着死者手上的擦伤，表示他很有可能在被害时做过反抗。如果这里是第一现场，无疑不只是死者，就算是凶手也会留下一丁点的痕迹，指纹也好，毛发也好，总会留下一些。但案发现场均未找到任何线索，这便表示此地只是弃尸现场，而且真正的案发现场离此不远。霍刚，石俊偷偷地招呼一声，示意他外面说话。走廊的角落里，石俊告诉跟在后面而来的霍刚，洛美那边你去问过没有？
暂时只是寻常的询问情况，我让见证组的人赶回去化验凶器上的指纹，等有了结果再说。
石俊微微蹙眉，凶器上有指纹？
有，所以我才让见证组立刻验证，我一会儿也得回去开个会。
好吧，石俊点点头，我建议你啊，立刻搜查所有房间以及周围一些地方，凡是与死者认识有关系的人单独隔离。
那得找个恰当的理由。对了，我问过关于那把钥匙的事儿，副经理说钥匙一直放在储藏间的柜子里，没人在意，什么时候丢的也不知道，我已经安排人去调查了。
言罢话锋一转，
打算从哪里着手？
石俊朝外仰仰头笑道，看看再说。事实上，石俊真的是看看再说。他在案发小楼和会所这条路上散步，他走得很慢，每走一步都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。这条路并不长，大约只有100米，路的两旁都是围墙，围墙下面长着荒芜的杂草，把整个废弃的海鲜餐饮部包围了起来。温泉会所后墙距围墙也就5米左右，这点距离干净得很，一眼便能看出是经过认真打理的。两栋楼之间的围墙呈 Z 形状，温泉会所在前，海鲜餐饮部在后，中间被围墙拦着，形成无法直接相通的状态，只有从会所东面的小门才能进出，而那扇小门平时是不上锁的。石俊驻足回望身后被警方的照明灯弄得犹如白昼的案发现场小楼，又转回头看看近在咫尺的隔着两栋建筑的围墙，略想想，如果要从会所那边跳墙过来，以会所的位置来看，酒吧间的后厨是最近的了。返回温泉会所之后，石俊走进了酒吧间，不少人得知后面出了命案，三三两两聚集在酒吧间里议论着。石俊有他自己的目的，途经吧台、工作休息间和更衣室，最后进入后厨。后厨里，一名年纪约30岁的男子正在做火腿香肠，喷香喷香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让石俊有了想要一尝美味的欲望。他打趣着说，你这东西啊，把馋虫都勾出来了。男人很专注，乍听到石俊的声音不免一愣，
抱歉先生，这里不能随便进来。
我是很认真的进来。男人似乎很不高兴，关了火，擦了手走向石俊，
真的很抱歉，请您出去。
一向懒散的侦探举起手示意自己毫无恶意，并笑得和蔼至极，问道，今晚10点左右有没有人从这里的后门出去？
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厨师狐疑地看着他，
你是谁？
算是警方的协查人员，找你来调查点情况， 你不想跟我说也行，等会儿直接跟警察说更方便。好像不管你有没有做亏心事，一提到警察总会有些忌讳。厨师皱皱眉说道，
没有，今晚我一直在这里，没人从后门出去。
你一直在这里没离开过吗？
去过两次卫生间。
还记得是几点？
8点多一次，9点半左右一次。
看来凶手并没有冒险走这条路。石俊笑着谢过对方，出了酒吧间，回到了自己的客房。刚刚把客房门打开，便接到了霍刚的电话。他告诉石俊，
指纹结果出来了，很多人，就是说凶器是大厅那20几把刀中其中的一把。
石俊并不惊讶，直问，有洛美和洛小琴的指纹吗？
没有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石俊也没啥反应，他说，
洛美那边我去问问，你快点调查死者的问题。
霍刚叫道，
我建议你啊，去找你那个青梅竹马了解一些情况。
少贫嘴，他叫席宁远。
咩咩嘛。
凌晨1点钟，石俊见到洛美的时候，这女人面色很难看，表情倒是没什么异样，对石俊的身份并未怀疑，只是在回答问题上有些慌乱，完全不像他表现出来的这般镇定。石俊始终是有些懒散的样子，问，你和陆小晴是怎么认识的？洛美垂下的眼睛中有厌恶的神色，她说，
几年以前她勾引我老公，连孩子都生了。
负责记录的警察狐疑地瞥了眼石俊，好像有什么不解的地方。石俊白了他一眼，像是在说好好记录。转回头他又问，
他并没有和你丈夫在一起吧？要不然怎么会来参加联谊会？
那个死男人出国了，抛下妻子情人，拍拍屁股走人。
说着他冷笑一声，
幸亏我没给他生孩子。
这么说陆小青还有个孩子，多大了？
应该快5岁了。
你见过那孩子吗？
哼。
洛美冷哼，
我倒是想看看那个私生的孩子什么样，可那个男人藏得死紧，我没见过。后来我对这事也看开了。
听你这话，在今晚之前好像一直跟陆小青有联系。
洛美气愤地瞪了他一眼，
我前夫在3年前出国，我找陆小青闹了一次，打那之后一直没见过，是20多天前的事儿。我在婚姻介绍所看到他，就这样。
石俊慢悠悠地走到了窗口，朝外看着。洛美的房间位于2楼南面客房最后的位置，窗户下面是正在调试装备营业的露天浴池，浴池周围被围墙挡着。再往前面看一点，就能看到连接两个院子的小门。石俊转回身靠在窗口问，
今晚你最后一次见陆小晴是什么时候？
就是在联谊会大厅，我们俩吵起来了，很多人都看见的，然后我被拉着去了准备室，陆小晴走了之后我才回来。
石俊的笑容像是在说我相信你，这让洛美对他多了几分好感，但下一秒他却说，
我要搜查你的房间，请配合一下。
不等洛美反对，一旁做记录的警员掏出证件，严肃地说，请您配合我们工作。
大大的白眼送给两个男人。
搜查工作并没有洛美想的那样像打家劫舍似的，石俊和警察的动作非常仔细小心，翻动过什么东西之后必定会整理好放回原处。打开衣柜的警察忽然说，
石俊看一下。
闻声，洛美也跟着石俊走过去，见警员指着手中的鞋说，
有泥土。
石俊拿到手中看了看，问身后的洛美，
今晚你去过后院吗？
没有啊，我下午到的，一直在楼内或者是前院。
你怎么来的？坐公车还是计程车？
自己开车来的。
带了几双鞋？
2双，
一双高跟鞋和这双布拖。
石俊反复地看着布拖，布拖表面也算干净，只是鞋底明显有洗刷过的痕迹，鞋帮上还有不少地方是湿的。
石俊抬眼看了看洛美，你刷鞋了？
我 我刷了。
洛美面色苍白，不知所措。
为什么要刷？这鞋只是在室内才穿吧？我没刷。
到底刷没刷？警察不耐烦了，大声问他。
洛美急着解释，刚才过于紧张，才顺着诗俊说刷了鞋，现在又说从他回到房间后就没打开过衣柜，穿过这双布拖，而是穿了房间里准备的一次性拖鞋。警员不相信他的话，紧追着问了几个问题，洛美急得语无伦次。石俊没开口，观察着他的反应，并示意警员先不要这样咄咄逼人。
别紧张，石俊笑道，给我说句实话，今晚你出去过没有？
洛美非常肯定地说，没有。离开了洛美的房间，在走廊里，警员问石俊要不要抓洛美，
他摇摇头说，还不是时候，看紧他，查他房间座机和手机的通话记录，也包括短信记录。
时间到了凌晨2点多，石俊走回自己的房间。没多久，席宁远竟然深夜造访。
处于紧张状态的席宁远说起话来颠三倒四，
石俊好半天才整理出顺序。
总体来说，席宁远向他提供了一些关于死者和与死者相识的一些人的情况，其中只有洛美和陆小晴是早就认识的。张明哲被介绍所安排跟洛美和陆小晴各见过一次，陆小晴倒是跟张明哲私下里有些往来，但很快就断了。至于洛美，因为双方交往过一段时间后都不大满意，也就没了下文。而就最后是谁见过陆小晴的问题，西宁远给出意外的不明确的线索。
石俊疑惑地看着他问，怎么和警方跟我说的不一样？那时候我紧张啊，好多话都说错了。
说着，西宁远露出尴尬的神色来，
我来也是想找你帮忙的，我琢磨吧，没说清楚的情况还是得找警察说明白，别再耽误你们破案，可我担心那几个警察埋怨我，所以才来找你。
想起来了，这小子好像小时候就是糊里糊涂的。石俊笑笑，没事，你跟我说也一样。
好吧。
席宁远不好意思地挠挠鼻子，
我接到朋友电话的时候就准备去咖啡厅找你的，走到1楼半的楼梯那会儿，刚好张明哲从楼上下来，他叫了一声，我们俩说了几句话，当时我是返回身面对着他，他挡着我，我只看到洛美朝着陆小晴的房间走。
你确定那人是洛美吗？辛宁远紧蹙眉头，难以肯定地说，
我不敢说一定就是他，我没看见脸，但那红裙子我可是印象深刻。
石俊放下手中要点燃香烟的打火机，粗略地分析了一下，席宁远在接到朋友电话时是21点12分，从陆小晴的2001号客房走到1楼半楼梯的时间最多需要2分钟，接着遇到张明哲两人说了几句话，倒也不会耗多少时间，那么席宁远看到洛美的时间就应该是21点12到21点15。收敛思绪，石俊安抚了席宁远几句，让他不必这么紧张，把他送走之后，何一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早晨不到6点，房间门打开，霍刚带着一股子寒气走到床边，见石俊睡得香，他恶劣地抽出枕头狠狠地砸在石俊的脸上，被捉弄的人跟挺尸似的坐了起来，大喝道，
谁？ 死了？
霍刚把一份资料给了他，并说，那次的确是个事故，早上陆小晴把女儿送上幼稚园的专车，孩子坐在最后面睡着了，下车的时候司机也没确认多少个孩子，把他女儿反锁在车里，当时正好是三伏天，当天的室外温度是
33摄氏度，车内的温度至少有40多摄氏度，孩子因为窒息死亡。陆小青把幼稚园告上法庭，法人代表、司机还有幼稚园老师都承担了刑事责任，幼稚园也因此倒闭。石俊摇摇头，
这事不大对劲儿。孩子有没有去幼稚园，老师应该能够发现，为什么没有及时联络陆小青问问呢？
这家幼稚园是私营的，而且条件不好，收费很低，一个老师带17、18个孩子，等发现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。
霍刚又把一份资料递过去，
我会调查一下与此案有关的人是否跟陆小青的死有牵连，你等我消息。
二人同时起身，一个进了浴室，一个走到门口。走到门口，那个回身探头，不疼不痒地问，
今晚结案啊？
话音未落，清凉凉的水带着牙膏沫子泼了霍刚一脸。